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弟兄姐妹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是林成。这一次呢，《真道分解》节目时间呢，为你预备的《启示录》的讲解。那么，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不只是按时听课，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花时间呢，把《启示录》这一卷书啊，能够从头到尾的读一遍。那么，这样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呢，肯定就印象更深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播出的是第五集的课程，我们要谈的是基督的得胜，特别是在苦难中普世的教会，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那么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到二十节的经文，盼望我们一起呢，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们一起用一点时间，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来造就装备，谢谢主，因为你提醒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从启示录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有学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回到我们启示录的讲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第五堂课，基督的得胜，苦难中的普世教会。那么启示录的第一个意象呢，过去我们提过是约翰在拔摩海岛所领受的。那么这个意象的主题啊，就是基督在教会中。经文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其实呢，你可以先把圣经预备好啊，第一章的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那么这一个段落，整个段落呢，其实可以分两大部分。第一呢，就是第一章的九节到二十节是第一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讲基督的得胜，苦难中的普世教会。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的二十二节是第二部分，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七封的书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章的九节到二十节，九节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还是增加一点印象，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启示录的第一章九节到二十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经文读到这儿，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就着这一段经文呢来做一点讲解。启示录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这三节的经文呢，其实可以说是全段经文的一个引言，讲出约翰呢他领受异象的一个情况，以及神吩咐他将整个异象写出来寄给七个教会。那一章九节十一节的经文，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这是寄给七个教会的命令。约翰在这里自称啊，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这个正是呢第一世纪基督徒普遍的一个遭遇。患难、国度、忍耐这三个词语呢，是启示录一再提到的事。这三者呢都有密切的关系。患难是什么？患难是末世的基督徒必须经历的，并且呢将来面对的患难会越来越重。耶稣当年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患难呢是基督徒避免不了的，患难需要更多的忍耐和力量。不过信徒在患难中同时也会经历到在神国度中的那个平安喜乐，所以这个平安喜乐是在耶稣里面才能够经历的。我们肯定的说呢，约翰的第一个异象是在拔摩海岛领受的，因为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呢，这里很清楚的说，约翰为了神的道，还有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缘故，被放逐到的拔摩海岛，然后在主日呢，他领受这个异象。拔摩海岛呢，是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面。那么罗马政府当时呢，经常把一些危害社会的人就放逐到这里。约翰呢，因为传神的道，见证基督，所以呢，也被判定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所以就被放逐到这儿。很多人以为呢，拔摩海岛只是一个小岛，或者说是一个孤岛。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拔摩海岛呢，其实是一个海岸线长达32公里左右的一个希腊的殖民地区，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孤岛，反而可以说是一个小城镇。那么被放逐到这个拔摩海岛的人呢，其实仍然可以像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只是不可以自行的离开而已。那约翰告诉我们呢，这个异象是在主日领受的。那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那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啊，这个主日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很少在新约出现，因为其他地方呢大部分都是用七日的第一日，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用法。 但是约翰现在啊，他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的书信当中，他使用主日这个词呢，所以可见部分初期教会的信徒呢，其实他们已经放弃了当时犹太人的习惯。那约翰强调他被圣灵感动，接着呢，他才听见后面有吹号的声音。这个吹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报信的一样，等于是宣告神的来临。所以约翰呢，他能够肯定这个异象是从神而来的。好，那么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一节，就提到了七间教会。这个七间教会其实如果你看地图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沿着当时罗马政府的邮递路线来写的。那如果呢，把每一个城市用线条连在一起呢，就成了一个圆圈了。那这七间教会呢，是小亚细亚的一个主要代表。约翰首先呢，就把信传给以弗所，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历史比较长。以弗所教会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知道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以弗所教会啊，也是小亚细亚教会的一个核心，可以说是一个宣教的总部。所以呢，理所当然的就先把这封信呢，就交给了以弗所。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那么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二到十六节啊，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约翰呢，用这个人子哈、啊，人子在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白衣。约翰用这个人子这个词语呢，和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用法是很相似的。那么指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这位好像人子的基督，那么让他在七个教会里面掌权。那弟兄姐妹呢，如果你有圣经，不妨翻到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第七章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要留意呢，就是约翰形容的人子的形象时候呢，是用一种拟人法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不应该呢只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而是要留意其中的一个重点。好，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约翰呢对于这一位人子的描写啊。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圣经啊，这里说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那这里呢用他的一个描写啊，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弟兄姐妹，这个直垂到脚的长衣啊，和金带是什么？其实这个在旧约都是大祭司的一个服饰。另外呢，当时有尊贵地位的人也会这样穿，因为金带呢，很可能是高官的一个服饰。一般人把金带呢束在腰间，但是人子呢却束在胸间。代表什么呢？代表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那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呢，这里并不是代表基督是大祭司，因为经文上下文呢没有提到这方面的资料。那这里描写呢，主要的是凸显基督的一个尊贵形象了。好，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十四节就提到呢，他的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呢，白发呢是智慧的一个象征，白发老人的地位是很高的。那么这里呢就表达了基督的智慧和地位。至于说这个眼目如同火焰呢，就是指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眼目无所不在， 他有审判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看透万事。那么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五节就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那铜是属于重金属，常常用于军事方面，表示有无比的势力。这里呢，就表示了基督的公平与能力。重水的声音这句话是表示基督力量的一个宏大，使人不可抵挡。好，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呢，继续形容基督的形象啊。经文说啊，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一般来说呢，右手是权柄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右手拿着七星呢，就代表基督掌权的教会。口出利剑呢，是指的基督向子民宣告的审判。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只有王啊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拿剑的。这个剑代表的掌握生死的一个权柄。基督呢，不但是有权宣告审判，也有权执行审判。这里提到的烈日放光啊，是用来形容基督的荣耀和圣洁。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成为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一个荣耀。好，那么弟兄姐妹，启示录第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就描写到基督的这个形象。但是呢，这个和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你可以翻开七章九到十四节，这里描写的耶和华的形象呢，其实是很相似的。这个说明了父子原为一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各中的关系呢，可以比较一下两处经文的异同啊。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好，那么启示录一章十七到二十节呢，就交代了委任约翰的任务。十七节的上半节啊，就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约翰说他一看见就像死了一样，这句话表达约翰的那种惊讶的程度，他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种身不由己。但是呢，基督鼓励他用全能的右手把他扶起来，然后呢，就把任务啊委托给这位年纪老迈的使徒。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下半节呢，到十九节是委托的一个任务。首先呢，基督再一次宣告，圣经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虽然这个宣告呢，和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这个字在用字上是有点不同，但是意思呢是一样的，都是指的基督啊，既是始，这个开始的始，基督是始又是终，是掌管一切的唯一的真神。那么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如果你看旧约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的第六节，这里记载耶和华的宣告，圣经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别的真神。这个除我以外啊，原来英文也可以翻译说在我以前是没有神的，没有真神的啊，其实是更传神。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啊，主耶稣继续宣告他自己是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弟兄姐妹，基督把任务委托给约翰之前呢，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启示录一章十八节指出他是死后复活的，而且胜过死亡，有权掌管死亡和阴间。那么在表明了身份之后呢，主耶稣才把任务交托约翰。经文呢在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要写出来。那么在启示录一章二节呢，主耶稣第一次吩咐约翰呢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第一章十九节是第二次吩咐，这是前后呼应的一种 方式，那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必成的事呢，那这些都是属于约翰所看见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哈？经文的一种前后呼应，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必成的事呢，都是属于约翰所要看见的这些事情。那么由于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提到的都是约翰时代小亚细亚期间教会的一个实况啊，所以经文中啊所指的这个现在的事呢，应该是指到第二第三章的内容。那么至于将来必成就的事呢，就是指到第四章到二十二章的内容，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再来的一个事情。那这是从启示文学的角度来看。那弟兄姐妹，启示录了嘛，有些意象啊可以自行解释的。那我再说啊，启示录有些意象呢是可以自行解释的。那么这一点呢，在第一章的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我们看，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教会。那刚才我说啊，启示录有些意象是可以自行解释的。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那么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就说人子右手拿着七星，那么到了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基督呢就亲自为这个七个金灯台和七星做出解释。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七个金灯台、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七个教会，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谁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呢？有人说是守护教会的天使，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可能是地方教会的长老、监督或者是牧者。另外也有人说，罗马帝国呢，他们在货币上啊，其实是用七星来代表帝国的这个统治权力。可是约翰呢，他是用七星是拿在主的手里，说明呢，这个权柄不属于该撒，而是在全教会的主的手中。所以这个七个使者呢，是教会精神的一个表征。那所以当我们看二章一节的时候呢，其实又提到这个教会的使者是指到教会的领袖。那因为启示录这封信呢是写给他们还有这些教会信徒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呢，简单的说，从经文上下文来看呢，就是教会的使者、教会的这些领袖说的。好，那么谈到这儿呢，我们第一个段落呢大约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啊，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启示录一章的九到十一节呢，过去我们说是一个全段的引言，是讲约翰领受异象的一个情况，还有呢神吩咐他将整个异象写出来寄给七个教会的命令。那么在启示录一章十二到二十节这一段呢，就反映出旧约的先知见异象的这个普遍情形。那先是有这个异象的出现，然后呢你可以看见这个见到异象的人有什么反应，最后呢就是对异象的一个解释。那这里描述人子的整个形象呢，其实都是对人子的一个尊贵、权柄还有地位的这种印证。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在这呢，林程想多提一点，就是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未来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异象啊等等啊。但是刚才特别提到启示录呢，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些的意象呢是可以自行解释，也就是说你必须从经文的上文下理呢来看，是不是圣经本身已经对这个意象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呢，那我们对意象就不可以任意凭着所谓的灵异啊来任意解释。所以这个呢是末了我想凌晨提醒弟兄姐妹在研读圣经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特别留意的。 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起查考约翰呢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这七封书信的格式呢，其实都是一样。啊，过去我们在启示录一开始谈的时候，我们提过哈，启示录包含了预言，中间呢也包含了书信的这个文体。哈，那么这个书信文体有格式的，有受信人，有提到教会的长处、短处，还有解决困难的一些方法等等。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先把这些格式啊去找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七个教会不同教会的情况填上去，那么制作这样一个表格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每一个教会的一个光景。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20节下。
收听完今天第五讲的课程呢，弟兄姐妹，启示录第一章的讲解呢，我们就暂时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启示录的第2章，所以请弟兄姐妹呢可以预先来预习这些经文。启示录第2章开始，我们谈到的第2个大段落，基督的特性，谈到地方教会的不足，我们会从第2章的第1节到第3章的22节这段经文呢，来看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书信。我想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特别是如果你读过启示录呢，对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呢都有很多的学习和提醒。所以凌晨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可以做一点温习，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再重新的研读一次，来看看基督对这教会的提醒，一些的信息，有责备，有鼓励。另外呢，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真道@良友.net， 真道@良友.net。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非常欢迎你电邮和我们来联络，或者你可以利用我们真道分解的网站留言板呢，我们可以有一起的分享交流的。那么谢谢主，让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继续的来学习真理哈。凌晨要鼓励你继续的努力，不要灰心，盼望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研读启示录。好，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像城